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欢迎来到蔡伯恩牧师的《无尽恩典》节目，我是芳华，今天给您带来了对蔡伯恩牧师的专访。蔡牧师是美国伊利诺州皮奥里亚恩典长老教会的牧师。那么牧师，我们将会谈论夫妻的角色，对吗？我要看看自己做得怎么样。
是的，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。
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话题，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坐直起来，因为他们在这一方面都有很多强烈的感触。您认为是这样的吗？
没错，有很强烈的感触，有时候也会被强烈的伤害，我们对此都深有体会。
牧师，您和您的妻子凯西合著了《为对方而活》这本书，谈到了很多关于顺服的话题。这个顺服在我们的文化和圈子里并不是一个流行的词语，请告诉我们，从圣经的角度来看，什么是顺服呢？顺服如何让妻子得着释放，而不是成为他背负的重担呢？
顺服看起来很不公平，你知道，我们也真的不应该只谈妻子的顺服，却不谈丈夫的责任，必须公平的对待和尊重妻子。我们先看看圣经说了什么。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、二十三节说：“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”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如果只是片面的解释这两节经文，丈夫们会心里暗笑说：“哦，哈哈，这真是很好的安排啊！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。”这意味着我可以坐下来翘起二郎腿，喝啤酒，看足球比赛，然后对我的妻子说：“服侍我吧，我是这里的头。”但这完全不是圣经所说的。仔细看圣经，头这个概念确实和权威有关，不可否认。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。不管你认为基督和我们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如何，你知道我们应该尊重他。你知道他有权威，你知道他是负责人，是做主的人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你不能谈论头却拒绝权威。现在我们的文化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年轻的一代基督徒成长了，他们认为圣经关于头的教导就是：“哦，我是泰山，你是我的门殿，我要践踏你，我会利用你，不管怎样我可以肆意妄为，因为我是家里的头。”很多年轻男人听到之后也会说：“我真的不想那么做，哎，我想放弃我的权威。”
他们不想当那么残忍的头了。
是的，这肯定不是我的意思啊！就像我的妻子，我把她看作是在基督里敬虔的姐妹，我们的地位是不相上下的。我好像愿意从头的位置上退下来，我似乎愿意放弃权威，放弃神父与丈夫的权威。但实际上，神要我们分别为圣。从思想和事物的安排上，神要求男人在灵性上引导家庭。这个意思是，我们不应该说要不要去教会，要不要遵循圣经，要不要以荣耀神的方式引导我们的孩子， 这都取决于我的妻子，让她做决定就可以了。如果这样，你就放弃了头的权利，放弃了作为家中的头去行使属灵引导的权利。当然，后面的经文也必须记住，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这意味着基督把自己给了教会，丈夫也当如此行。基督从来没有放弃做教会权威的头。基督是万有的主，为了教会，就是自己的妻子和新娘，他舍弃了自己，把自己给了教会。我有一本书叫做《为对方而活》，在书里面我试图描述这一点，这有点复杂，但是我要简单的说，圣经意义上的头只会为了对方的好处而使用权威。我把自己的恩赐和才能，把神赐给我的权柄用来为对方服务，而不是说我可以利用你。相反的，我以背起十字架的方式引领全家。这意味着通过牺牲，通过做榜样，通过坚持某些荣耀神的事情，我在引领着我的孩子和妻子。我以牺牲自己的方式行使权力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全家人和配偶的好处，是没有任何自私的。
嗯，这真是不错的领导方式。
领导别人是一种恩赐，但也是一种责任。领导别人是为了别人的好处，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。这就排除了，因为是家庭的头，我可以利用他们，我就可以虐待他们，这种罪恶的想法。
是的，在我们谈论妻子的顺服之前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
丈夫是为了妻子的好处而使用权力。在现今的文化中谈顺服，如果没有这个前提，那么顺服听起来好像是卑躬屈膝，甚至是被虐待的同义词。但圣经中的顺服不是这个意思。坦率地说，在今天的文化中，顺服这个词有各种消极的包袱。我参加一个会议，会议之后有一个女人向我走过来，她显得非常有能力，穿得很漂亮，口齿伶俐。她是一家商业公司的总裁。她对我说，顺服是我的狗要做的事情，不是我要做的事情。
哇哦，真可怕。
所以说，顺服这个词有各种消极的包袱。男人和教会本身也会滥用这个词。那么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和神学院的教授谈话，他会告诉你，顺服是由两个希腊字连接在一起，意思是在什么什么之下和安排，这意味着把你的恩赐安排在一个好的目的之下。所以这并不意味着要压制你的恩赐，这是文化理解上的错误。如果我们将顺服解释为压制，那是一个大大的错误。人们通常认为顺服就是我需要把头脑放在别的地方，我不能表达自己的情绪，我不能对丈夫表示异议。不，顺服其实不是这个意思。顺服意味着你为了对方的好处而使用神给你的恩赐。当丈夫为了妻子和家庭的好处而使用权力的时候，妻子也使用她的恩赐和才干来支援丈夫。所以顺服是妻子正确的使用恩赐，而不是压制自己。通过使用恩赐而表达自己，妻子也会得到丈夫的支持和帮助。记得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女人说，我顺服我的丈夫没有任何问题，哈哈，因为他非常尊重我。
我喜欢这一点，这才是真正的伙伴关系。
是的，伙伴关系对妻子意味着我的丈夫尊重我的恩赐，他希望聆听我说话，他不是要求我压制自己的恩赐，他像好领导那样善于倾听和给意见。他会问，你的想法是什么呢？你有什么主意呢？谢谢你在这里帮助我。就是这样，神创造了女人，神创造了男人，我们会有不同的观点。丈夫需要通过倾听和关怀来领导妻子。丈夫仍然有权威，但同时丈夫的权威是为了妻子的好处，妻子则使用恩赐来支持丈夫作为家庭的头。这不只是政治上的正确，这也是圣经的表达。在以弗所书第5章中，圣经说， 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然后在第24节又说，如同教会顺服基督，妻子也应当凡事顺服丈夫。这里的例子是教会要顺服基督，但神从来没有对教会说，你要听从我，但不要问为什么。我们说的是，不要只是唱得好听，不要只是用赞美来表达对神的崇拜和尊敬，不要压抑了你的恩赐。实际上，教会应该为了荣耀神而充分地使用恩赐。这就是圣经中顺服的观念。顺服不是压制自己的恩赐。有一回我听到一个小孩子说的话，丈夫不爱问路，妻子就对丈夫说，亲爱的，你为什么不开进加油站去问问路呢？这时候啊，后面的孩子就说了，妈妈，记住，压制自己，压制自己。妻子环顾四周对孩子说，不是压制，是顺服，这两个词是完全不同的。因为顺服意味着我用恩赐来帮助和支持丈夫，这就是教会为基督所做的。教会尊崇基督，通过恩赐、神学、思想、音乐、美学、建筑学等等来尊崇基督。教会为了基督的缘故，充分地表达出自己的美好和荣耀。权威和顺服就是这样互补的。
确实如此。
神呼召男人要带领家人在灵性上往前走，神也呼召男人与渴慕主的女人结婚。所以当男人领导家庭时，女人可以通过充分发挥自己的恩赐来支持丈夫，帮助丈夫按照神计划的方式来领导家庭。在教会中，如果不顺服，有的时候会被赶出去，这是一种敬虔的做法。也有这种情况，有的时候妻子对丈夫的挑战其实也是一种顺服。为什么呢？如果女人说，我的丈夫虐待孩子，但他是家里的头，所以我只能坐在角落里，我不能反抗他，我只能顺服。不，这其实是不正确的，你应该为了丈夫的好处而发挥你的恩赐。如果你也看到了丈夫走一条完全错误的道路，你的职责就是使用你的恩赐，客观地说出来并且纠正他。我们可能说，哇，那不是顺服啊。但圣经意义上，这就是顺服。女人使用自己的恩赐，帮助丈夫履行他作为家庭之头的责任。这并不是在找茬或是纠缠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，而是利用神给的洞察力和理解力，听从神的呼召，在婚姻中支持丈夫。这听起来很奇怪啊，但有的时候顺服意味着挑战丈夫，甚至是对抗丈夫。因为女人需要使用恩赐，说服那个神放在婚姻中做属灵领袖的男人。
牧师，我们需要深入的领会。我喜欢你关于权威和顺服的教导。妻子透过顺服而支持丈夫的权威，这是平衡而且是清楚的指示。我们今天访谈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始。让我们来深入谈谈您的书。您在书上说到，顺服不是要求妻子犯罪，即使这在夫妻的关系上会带来不舒服，也不能犯罪。当一个女人嫁给一个不支持她在信仰上与基督同行的男人的时候，她该怎么做呢？也许丈夫阻止她读圣经，不希望她参与教会的事工。如果妻子觉得神呼召她侍奉基督，但是与她顺服丈夫的角色形成了冲突，那么她该怎么做呢？
好的，圣经对这种情况也给我们提出了意见。经文不仅说凡事顺服，经文还说在主里凡事顺服。你看，这是不是说在教会里，不是说在卧室里，不是说在某个地方，而是说在主里。妻子应该说，我凡事都应该支持丈夫，充分地使用恩赐来支持我的丈夫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支持他，或者我自己做那些违背神话语的事情。顺服是在主里面的，是为了荣耀神。 为了把我们与神连接在一起，为了建立神对我们家庭的统治。如果我丈夫说要抢银行啊，我不能因为他是家庭的头就支持他，是吗？因为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。女人应该顺服那些在主里的事情，帮助家人的心思、生命、精力、努力和规划各方面都与神的计划相连接。有的时候为了顺服主的缘故，女人不得不对抗丈夫，因为神呼召我们做的事是优先的，必须优先于丈夫的意志。如果丈夫违背神的旨意，那么妻子就不要照着做。当然中间一定会有摩擦，如果丈夫需要妻子顺从某些事情，妻子尽量用审慎和智慧的方法来处理。比方说圣经要求妻子敬拜神，但是丈夫不让妻子礼拜二晚上去参加圣经学习，那么妻子可以考虑星期三晚上去好吗？迂回的方式对婚姻关系会不会更好一点呢？圣经确实说你要敬拜神，但是如果丈夫不让你敬拜神，那么你当然必须说我一定要敬拜神，但是你可以用比较迂回而不冒犯丈夫的方式来表达，
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争论。
是的，凡是自我中心和引起争论的话都不必说。
的确如此。
我想我们都碰过夫妻一方信主但另一方不信主的情况，他们确实很难配合在一起。信主的配偶已经忍耐很多年了，信主的一方可以做什么呢？你要以审慎的心，以清洁的良心说，我要继续做荣耀神的事情，虽然如此我还是要以尊重配偶的方式去做，我寻求这样的方式。那个晚上不行，那换一个晚上可以吗？总是可以抽出合适的时间来吧。
是的，这可以打开配偶的心门。当我们在基督连结的过程中显出牺牲的爱，救恩的门就打开了。为了配偶认识神的拯救和怜悯，我们要为他打开希望的门。
使徒彼得在他的书信中劝告妻子们要赢得丈夫，他谈论了信主的妻子和不信的丈夫相处的情况。
正是这样，
使徒们并不是理想主义者，好像他们从来不知道生活的真相。彼得前书第二章，彼得说，你要用温柔而安静的心来赢得你的丈夫。
哇，牧师，彼得说的真好啊。
哈哈哈，的确是的。妻子在教会受过良好的教育，你经历过知道这一切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操纵、压迫或嘲笑你的丈夫。同样的，如果你的妻子不信主，她不让你敬拜神，你也需要用温柔而安静的心让她知道你在主里的喜乐。你必须以某种方式敬拜神，但要找到合适的方式。我想到不久前一个情况，有一个女的想去参加为期几周的布道团，她需要离开丈夫几个星期。她的丈夫是名义上的基督徒，但我确定她其实还没有信主。
哦，那有点不妙啊。
耶稣并不是这个丈夫生命中的头等大事，可是妻子却拼命想参加这一次布道之旅。我对她说，你认为这次荣耀神的布道之旅会不会帮助你的丈夫与主更亲近呢？因为他是你首要的责任，不如你参与在附近的孩子中做宣教，这可能是你参与宣教更好的方式，因为这不会在你的婚姻中造成抵触或伤害。
牧师，这真是很有帮助的建议。在我们今天访谈结束之前，我还有一个问题。你对那些单身的正在寻找伴侣的年轻男女有什么样的建议呢？他们如何判断一个男人会成为好丈夫呢？又如何的判断一个女人会成为提供支援的好妻子呢？
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单身的人都是很孤独寂寞的，他们拼命的想找结婚的伴侣，而且我知道在今天的社会中单身生活是非常艰难的。当然我也有点困惑，所谓寻找伴侣到底意味什么呢？因为这可能是好事，但也可能是坏事。
为什么会这样？
因为圣经说，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利。我要找婚姻的伴侣，是因为我知道神为亲密关系而造男造女，我们按照神的形象被造， 神是三位一体的，所以我们被造是要反映出神对亲密关系的喜爱，因为神本身就在亲密的关系中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亲密的关系，所以寻找配偶就是寻找最亲密的人际关系，这是一件好事。但有的时候我们说，我已经不再满足于神赐给我的人生位置了。我想起我软弱的时候啊，我记得当时自己非常渴望结婚，非常希望找到生命中另外一个人，于是我就跟人约会，很严肃地思考彼此的关系，但是却发现没有能够建立长期关系的人，我很寂寞，我也很想放弃神呼召我做的事情，因为这种寂寞控制了我的行为。但后来我意识到，如果我是基督徒，基督就能满足我最深切的渴望，这并不意味着渴望得到配偶是一件坏事，但基督能满足我最深切的渴望，我必须要相信这一点。我们有的时候会嘲笑所谓独身的恩赐，没有人想要这种恩赐是吗？但神也呼召那些有独身恩赐的人，他们是在神里面能单独完全的人。对其余的人，神说一个男人要婚配一个女人，二人成为一体，在这个联合中他们是完整的，就像神设计的那样。但神对有独身恩赐的人说，你要完全，在与基督的关系中，你就会变得完整。无论神呼召你参与什么使命或计划都可以。这并不意味着你不应该渴望得到配偶，而是在神给你的状态中，你愿意得到满足。所以，对于我自己的生活，我一开始并不觉得满足。但有一天，我超越了这种感觉，我不再认为只有神赐给我一个女人，我才会开心。我不再停留在那种对亲密关系感到上瘾的状态中。当我说，神啊，我会满足于你所赐的，如果你把我放在单身的位置，我也会满足。而正是在那个时候，神赐给了我凯西，就是我的妻子。而令人惊奇的是，神对凯西也是这样做的。当时他也强烈的渴望得到配偶，我们相遇并且是在25岁之后结婚的。我们本来说，哦，主啊，也许你不想要我结婚，那么我就会满足于单身状态，我会在你里面找到满足。然而主赐给了我们彼此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不需要单单靠着配偶才能得到快乐。如果你必须靠着配偶才能快乐，这就意味着配偶几乎成为你的偶像了。但是如果神的供应带给你满足，那么神就是你的供应者，你会尊崇神，神远超过这一切。如果神赐给你配偶，你会有什么要求呢？首先，你会遵从圣经的要求。如果你是信徒，那么对方是否也爱主耶稣呢？如果你跟一个不能分享耶稣的人结婚，那么结婚就完全是在寻找紧张和麻烦了。
哇，那太糟糕了。
有的时候我们自欺欺人说，哦，是的，他很爱主，我们可以结婚，他很爱主。但是你还是需要考虑更有针对性、更深刻的问题。你正在考虑的人，是否更好的促进你和主的关系呢？还是你跟那个人的关系把你从主里面带走了呢？
嗯，确实要考虑这个问题。
你所做的是你的内心和生命的优先事项，是你们的关系吗？当你和那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荣耀神更多还是更少呢？你是否与主耶稣更加亲密呢？如果你发现与那个人的关系正在拉近你跟主耶稣的关系，那你就跟那个人结婚吧。
这真是伟大的智慧，谢谢你，牧师。探索这些复杂而感性的话题，确实让我们与基督更加的亲近。
什么时候开始，你已填满我心，感谢主赐给我这美好的天使，你让我心动，让我敞开心扉，只想用一生来爱护你。 谢主，原来意中人就在身旁，你让我幸福，让我交出一生，从此甘苦与共结伴同行。我愿意握着你的手向前到老，
我愿意随着你的心清楚挚爱，
我愿意托付终身共创美好家园。
哦主，我们真心去爱，永驻的真理，永驻的深情去爱。
开始你填满我心，感谢主赐给我这美好的天使，你让我心动，让我敞开心扉，只想用一生来爱护你。
什么时开始不住为婚姻祷告，
感谢主，原来影中人就在身旁，
你让我幸福，让我交出一生，
从此甘苦与共结伴同行。我愿意握着你的手向前到老，
我愿意随着你的心清楚挚爱，
我愿意托付终身共创美好家园。哦主，我们真心去爱，永驻的真理，永驻你深情去爱。我愿意握着你的手向前到老，
我愿意随着你的心清楚挚爱，
我愿意托付终身共创美好家园。哦主，
听众朋友，这里是无尽恩典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芳华。如果您收听节目之后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与我们联系，透过短信或透过电邮和我们分享。下次节目中我们将继续的学习但以理书的第五章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祝恩典何等美好。